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798年，一种名为人生新游戏的桌游传到了美国。这是由基于人的美德和罪恶的游戏。美德可以使你在游戏当中加速加分，而罪恶呢会让你慢下来。这个游戏鼓励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玩。游戏的发明者阐明了这个游戏的主要目的，我这里引用一下。生命是一次从出生开始到以死亡来结束的旅程，神在掌舵，而你的奖赏会超越你的坟墓。一位名叫米尔顿·布拉德利的人继承了这款游戏的遗产，在1860年创造了一款棋盘游戏，名为生活的棋盘游戏。走得快的道路包括诚实和勇敢，而懒散和耻辱会让人走得很慢。勤奋和毅力的美德可以让游戏玩家赢得财富和成功。布拉德利把这个游戏描述为一种道德高尚的游戏，他鼓励孩子们过令人称赞的生活，并在友好竞争的气氛当中让老人和孩子都能享受其中。他显然没有在我家玩过游戏，否则可能就没有这样的评价了。大约100年后的1960年，米尔顿·布拉德利公司发行了周年纪念版《生命的游戏》，累计销量达到了3500万个。这款游戏经过了修改，让玩家可以挣钱、买家具、组建家庭，而美德和罪恶不复存在了。游戏的最终赢家是在清算日手里钱最多的人。这还不算完，这款游戏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被修改，因为公司的设计师希望让游戏与金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经过这次改版之后，这个游戏鼓励玩家拯救濒危物种或者是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他们会因此获得现金奖励，乃至最终成为获胜者。2011年，这个游戏再次改版，这次玩家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并因此获得奖励。他们可以上学、旅行、组建家庭，或者做任何他们喜欢的事情。有价值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得。你将肾脏捐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可以得到和你携带水下呼吸设备潜水一样多的分数。游戏没有结束，你可以随时停止，因为这里有一个微妙的提示，就是我们不打算提到生命的结束。事实上，游戏的描述是这样说的：在比赛结束时，尽一切努力让自己退休。这是对生命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甚至反映在了我们玩的游戏当中。这款游戏的修改可以用来描述我们自己在过去200年里社会的变化。在最初的游戏当中，成功的赢家是获得最多美德并且避开最多罪恶的人。顺便说一下，谁决定了美德和罪恶呢？是神，而且他在我们生命游戏的旅程中来掌舵。但是后来神被人抛弃了， 美德和罪恶被淡化，因为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想在比赛结束的时候成为赚钱最多的赢家。然后只要你有足够的钱，清算的那一天就不是问题。最后我们都被鼓励去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我们甚至会因为为别人做一些牺牲而得到奖励，而且这与潜水的价值一样。无论你做什么，记住你是为了退休而活。一切都结束了，你所有的计划、决定和投资都是为了退休。要确保你能在这个阶段积累尽可能多的东西。大家想想看，这个游戏最初的设计和现在相比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改变。最初的游戏会让你得到的奖励超越坟墓，具有永恒的价值，让参与游戏的人有这样一个永恒的观念，就是将来在神面前会有一个清算的日子，也就是算账的日子。而到了那一天，黄金只不过是用来铺路的而已。道德价值的丧失和缺乏斥责罪恶的勇气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就在几个月前，在伦敦骚乱之后，英国的一位宗教领袖鼓足勇气说，骚乱只是整个西方世界道德崩溃的一个症状。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他的声明，这位宗教领袖说，有一种随心所欲的思潮席卷了整个西方。这种随心所欲的思潮认为，你可以在没有婚姻责任的情况下与人发生性关系，对于生下来的孩子不需要承担父母的责任，倡导没有公民责任的社会秩序，没有道德责任的自由和不需要工作责任的自尊。他继续补充说，在英国、欧洲甚至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宗教已经成为过去。对于购买、消费、穿戴、炫耀这种文化，不再有反对的声音，因为你值得拥有这些。他所传递的信息是，道德已经成为过去，只有懦夫才有良心。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命令是，不要被人发现。也就是说，只要不被人发现，你做什么都行。他接着引用了哈佛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话，在他最近的著作《文明》当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内容。他在书中问道，西方能保持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吗？还是说它是一个正在衰落的文明呢？他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院士的话，这个院士的任务是找出西方主导地位的原因。他说，起初我们还以为是你们的武器，然后我们以为是你们的民主，后来我们说这一定是你们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已经知道是你们的宗教赋予了西方统治的地位。他的观察其实很有见地，但这个回答呢很有局限。其实解决的方法不是宗教。事实上，我认为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宗教化。宗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当年保罗在到达雅典的时候，他说雅典是一个很虔诚的城市，到处都是神明和女神的雕像。事实上，他们非常害怕会漏掉一个神，为此还专门为一个他们不认识的神建了一个祭坛。保罗向他们介绍了万世之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的儿子来到世界拯救人类，使他们摆脱罪的奴役和空虚的宗教。当使徒保罗的一个年轻门徒在克里特岛开始他的侍奉时，他被宗教和宗教神话包围着， 沉浸在一种相对主义的文化当中，在那里撒谎和欺骗是家常便饭，没有什么美德你可以赢得，罪恶也不会让任何人慢下来。所以答案当然不是另外一个宗教，答案是属灵上的改革变革，与耶稣基督的福音要紧密相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写给提多的信中向克里特的众教会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告诉提多和众教会，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事实上，他所描述的这种热心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他的人际关系，他的职业道德，他看待世界的视角和他的生活。如果基督徒希望能够去影响他周围的世界，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有保罗的这些热心。那么保罗有哪些热心呢？第一，对神的选民的热心。如果你上次听了我讲的道，你可能还记得，在第一节保罗介绍自己是神的仆人。上次我也讲了，希腊语的 doulos 这个词通常翻译为仆人或者是奴仆。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上次所学习的，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试图用仆人这个词而不是奴隶来软化这个词的翻译。事实就是这样，希腊语中有很多表示仆人的词，但这个 doulos 不在其中。 doulos 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奴隶。奴隶和仆人的本质区别是，仆人是被雇佣，而奴隶是被拥有的。奴隶没有自己的权利或者是意志，他的意志就是遵行主人的意志。在研读了保罗的生平后，你就会发现他说，我是神的奴隶，那真是发自他内心的。但这并不仅仅是使徒保罗个人的看法，神也的确没有雇佣我们，我们没有权利抱怨加班，没有权利要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好的健康状况或者是更好的待遇。我们不是被雇佣来的，而是被买来的，所以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所说的，我们是重价买来的。然后保罗描述自己是一个使徒，耶稣基督的信使。他对所传递的信息和自己作为信使的使命充满了热心。坦率地说，保罗的生活非常忙碌。有一天，我开车跟在一辆货车后面，车顶上落着一堆梯子，架在车顶的架子上。货车的后门和保险杠上到处都是油漆，显然这是油漆公司的一个货车。司机在限速45英里的区域，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在缓慢行驶。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罪。我被困在他的后面没法超车，走了好几英里，他就是不加速，也不会非常有礼貌的靠边停一下让我超过去。后来我终于等到了一个超过他的机会，当然没有违反交通法规。在超过他的时候，我看到货车司机是一个年轻人，车窗是摇下来的，他在那里享受着这个工作日。这个时候我忍不住笑了，他的老板可能想知道他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但这个家伙的工资呢是按小时计算的，在这个工作当中他真的不拥有任何东西，所以慢悠悠的干就行了。但使徒保罗不仅属于神，他也属于神对他的呼召。保罗说他既是属于神的奴隶，也是属于神对他的呼召成为使徒。为什么呢？第一节的中间部分告诉我们，凭着 神选民的信心。这里的介词短语凭着，在其他中文译本当中都翻译为为了，为了神选民的信心。这个带着宾格的希腊短语结构，为了什么什么的信仰或者是信心，指向了保罗心中的目标。换句话说，保罗是在说，我是神的奴隶和基督的使徒，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为了神所拣选之人的信心，这是我热心的事情，是我的激情所在。在后面的第十三节再次提到了这个主题，保罗告诉提多要纠正教会中那些热衷于各种谣传的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健全。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保罗也劝勉老年人在信心上要健全，要持守真正的信仰。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很大的热心向下一代基督徒，向周围的基督徒来传递健全的信仰呢？上个周日晚上，我和刚加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分享了穆迪牧师的故事。他是19世纪著名的福音传道者，主使用他建立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的穆迪圣经学院和穆迪出版社。他布道的足迹遍及英国和北美大陆，他创办的教会现在被命名为穆迪教会。那现在的牧师呢，是著名的尔文·卢策牧师。当年轻的穆迪想申请成为他家乡教会的成员的时候，那时候是19世纪中期，当时要成为教会的正式成员需要与执事面谈，以了解申请人对福音的理解。在与执事们面谈后，穆迪因为对福音的认识不足而被拒绝入会，但是他们并没有丢下他不管，而是让穆迪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年的圣经学习课程，然后再次与他面谈。在面谈结束的时候，他们接收了他成为教会的成员。当时的记录显示，请大家注意，是有保留的接受他为教会的成员。今天又有多少教会会关心人们真正理解和相信的是什么呢？一般的教会会说，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加入我们吧，只要愿意十一奉献，只要愿意做一个好人就行。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教会在批准一个人加入教会之前，要求他对信仰的教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呢？有人向我提到了一本书，我订购了它，浏览了一下之后就把它扔掉了。这本书没有辜负它的名字，它是由一个自由派主流教派的牧师写的，书名是《我不得不信什么才可以算是基督徒》。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不得不相信接受的东西越少越好，那么在不失去基督徒身份的前提下，至少相信什么还能算个基督徒呢？毫不奇怪，作者会写道，圣经的无误性实际上是有害于真正的信仰。他基本上也肯定了同性恋，主张进化论，否认真实永恒的地狱的存在，并且还暗示不相信神的人可能也会进天堂等等。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竟然是由约翰·诺克斯出版社出版的。约翰·诺克斯这位苏格兰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在他的坟墓里恐怕也会死不瞑目。问题不是我不得不相信什么才可以算是基督徒，类似的问题包括，作为一个父亲，我不得不做些什么才能算是个父亲呢？ 我在工作上不得不做些什么才能保住我的工作呢？我不得不相信什么才可以算是个基督徒呢？使徒保罗在热心地帮助那些真正的信徒建立稳固的信心。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由于我是基督徒，我最应该相信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这封信的开头就告诉我们，他正在热心地建立和坚固上帝选民信心的内容和实质。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而活，他的心思都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身上。他经受过很多磨难，坐的船遭遇过海难，曾经差点被石头打死，被殴打过，被监禁过，最后因为他热心传播基督的福音，建立那些属于基督的人的信心而被处死，为主殉道了。保罗对那些被神所拣选的人信仰的健全充满了热情，非常热心。几个世纪以来，神所拣选的这个短语引起了人们很多困惑，对吧？那些神所拣选的人被称为神的选民，也许全面理解救恩这枚硬币的两个面会有所帮助。这枚硬币的一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救恩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则展现了人的视角，我们从这个角度就很容易理解救恩。既然圣经把救恩描述为基督和他心腹的结合，那我们就从这两点来思考一下救恩。第一，救恩首先是神至高主权的求婚。第二，救恩也是罪人自己愿意接受求婚。救恩要求这两者缺一不可。我们可以做一个现场调查，请问在座的有多少人向妻子求过婚？当然这不是一个有陷阱的问题。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对你的女朋友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我永远都配不上你，但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所有的女士都说阿们，你说的对。通常情况是这样的，虽然并不总是这样，但大多数情况是这样。最终有些男人会意识到，这个女人，这个既让人神魂颠倒又让人上火的极其复杂的精灵，我只是在传讲神全备的道，她不只是我想要在一起生活的人，实际上她是我生活中不能没有的人。弟兄们都会说阿们，对吧？你不是掉进爱河里爱上了她，实际上是你主动选择去爱她的，是你自己决定她就是你的人生伴侣，所以你就求婚了。她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你也是他的选择。但是不要忘了，你单方面的选择并不能决定这个婚姻，双方总得有一个人求婚，而你终于求婚了，他也接受了你的求婚。在结婚那天，如果我问新娘，你选择了他吗？她可以说当然了。如果我问新郎，你选择了他吗？当然是我选择的。但实际上在整个过程中，是男方首先向女方求婚的，女方接受了他的求婚，于是这桩婚姻就成了。拣选就是神为他的儿子选择了新娘，并主动发出了求婚，这实际上是一个包办婚姻。然而每一位上了天堂的新娘都对神的求婚做出了回应，没有回应的将来不会在天上。你已经接受了他的求婚，你对耶稣说了是。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现在如果你想弄清楚神发起的这个求婚的奥秘，那你就别想睡觉了。我更愿意像使徒保罗那样，他可是个伟大的神学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福音传道者，宣读婚约上的条款，这样那些相信神的人就会得到神所赐的特权，成为向其他人传讲基督的人。保罗甚至在罗马书中说，不信的人不能相信他们从未听说过的人，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信使。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听道则来自于神的话语。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不信的人在听到新郎耶稣基督的信息之前，不能接受求婚。我再补充一点，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被拣选的人呢？这其实很简单，你接受他的求婚了吗？你有没有对耶稣说是？你是否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表达的求婚呢？如果你已经接受了，那有关拣选的教义就是针对你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写给提多的信中，向克里特的众教会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告诉提多和众教会，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事实上，他所描述的这种热心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他的人际关系、他的职业道德、他看待世界的视角和他的生活。如果基督徒希望能够去影响他周围的世界，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有保罗的这些热心。那么保罗有哪些热心呢？第一， 对神的选民的热心。但使徒保罗不仅属于神，他也属于神对他的呼召。保罗说他既是属于神的奴隶，也是属于神对他的呼召，成为使徒。为什么呢？第一节的中间部分告诉我们，凭着神选民的信心。这里的介词短语凭着，在其他中文译本当中都翻译为为了，为了神选民的信心。这个带着宾格的希腊短语结构，为了什么什么的信仰或者是信心，指向了保罗心中的目标。换句话说，保罗是在说，我是神的奴隶和基督的使徒，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为了神所拣选之人的信心。这是我热心的事情，是我的激情所在。在后面的第十三节再次提到了这个主题，保罗告诉提多要纠正教会中那些热衷于各种谣传的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健全。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保罗也劝勉老年人在信心上要健全，要持守真正的信仰。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很大的热心向下一代基督徒，向周围的基督徒来传递健全的信仰呢？上个周日晚上，我和刚加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分享了穆迪牧师的故事。他是19世纪著名的福音传道者，主使用他建立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的穆迪圣经学院和穆迪出版社。他布道的足迹遍及英国和北美大陆，他创办的教会现在被命名为穆迪教会。那现在的牧师呢，是著名的尔文·卢策牧师。当年轻的穆迪想申请成为他家乡教会的成员的时候，那时候是19世纪中期。当时要成为教会的正式成员，需要与执事面谈，以了解申请人对福音的理解。在与执事们面谈后，穆迪因为对福音的认识不足而被拒绝入会。但是他们并没有丢下他不管，而是让穆迪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年的圣经学习课程，然后再次与他面谈。在面谈结束的时候，他们接收了他成为教会的成员。当时的记录显示，请大家注意，是有保留的接受他为教会的成员。今天又有多少教会会关心人们真正理解和相信的是什么呢？一般的教会会说，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加入我们吧，只要愿意十一奉献，只要愿意做一个好人就行。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教会在批准一个人加入教会之前，要求他对信仰的教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呢？有人向我提到了一本书，我订购了它，浏览了一下之后就把它扔掉了。这本书没有辜负它的名字，它是由一个自由派主流教派的牧师写的，书名是《我不得不信什么才可以算是基督徒》。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不得不相信接受的东西越少越好，那么在不失去基督徒身份的前提下，至少相信什么还能算个基督徒呢？毫不奇怪，作者会写道，圣经的无误性实际上是有害于真正的信仰。他基本上也肯定了同性恋，主张进化论，否认真实永恒的地狱的存在，并且还暗示不相信神的人可能也会进天堂等等。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竟然是由约翰·诺克斯出版社出版的， 约翰诺克斯这位苏格兰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在他的坟墓里恐怕也会死不瞑目。问题不是我不得不相信什么才可以算是基督徒，类似的问题包括作为一个父亲，我不得不做些什么才能算是个父亲呢？我在工作上不得不做些什么才能保住我的工作呢？我不得不相信什么才可以算是个基督徒呢？使徒保罗在热心地帮助那些真正的信徒建立稳固的信心。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由于我是基督徒，我最应该相信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这封信的开头就告诉我们，他正在热心地建立和坚固上帝选民信心的内容和实质。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而活，他的心思都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身上。他经受过很多磨难，坐的船遭遇过海难，曾经差点被石头打死，被殴打过，被监禁过，最后因为他热心传播基督的福音，建立那些属于基督的人的信心而被处死，为主殉道了。保罗对那些被神所拣选的人信仰的健全充满了热情，非常热心。几个世纪以来，神所拣选的这个短语引起了人们很多困惑，对吧？那些神所拣选的人被称为神的选民，也许全面理解救恩这枚硬币的两个面会有所帮助。这枚硬币的一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救恩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则展现了人的视角，我们从这个角度就很容易理解救恩。既然圣经把救恩描述为基督和他心腹的结合，那我们就从这两点来思考一下救恩。第一，救恩首先是神至高主权的求婚。第二，救恩也是罪人自己愿意接受求婚。救恩要求这两者缺一不可。我们可以做一个现场调查，请问在座的有多少人向妻子求过婚？当然这不是一个有陷阱的问题。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对你的女朋友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我永远都配不上你，但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所有的女士都说阿们，你说的对。通常情况是这样的，虽然并不总是这样，但大多数情况是这样。最终有些男人会意识到，这个女人，这个既让人神魂颠倒又让人上火的极其复杂的精灵，我只是在传讲神全备的道，她不只是我想要在一起生活的人，实际上她是我生活中不能没有的人。弟兄们都会说阿们，对吧？你不是掉进爱河里爱上了她，实际上是你主动选择去爱她的，是你自己决定她就是你的人生伴侣，所以你就求婚了。她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你也是她的选择。但是不要忘了，你单方面的选择并不能决定这个婚姻，双方总得有一个人求婚，而你终于求婚了，她也接受了你的求婚。在结婚那天，如果我问新娘，你选择了他吗？他可以说当然了。如果我问新郎，你选择了他吗？当然是我选择的。但实际上在整个过程中，是男方首先向女方求婚的，女方接受了他的求婚，于是这桩婚姻就成了。拣选就是神为他的儿子选择了新娘，并主动发出了求婚，这实际上是一个包办婚姻。然而 每一位上了天堂的新娘都对神的求婚做出了回应，没有回应的将来不会在天上。你已经接受了他的求婚，你对耶稣说了是。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现在如果你想弄清楚神发起的这个求婚的奥秘，那你就别想睡觉了。我更愿意像使徒保罗那样，他可是个伟大的神学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福音传道者，宣读婚约上的条款，这样那些相信神的人就会得到神所赐的特权，成为向其他人传讲基督的人。保罗甚至在罗马书中说，不信的人不能相信他们从未听说过的人，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信使。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听道则来自于神的话语。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不信的人在听到新郎耶稣基督的信息之前，不能接受求婚。我再补充一点，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被拣选的人呢？这其实很简单，你接受他的求婚了吗？你有没有对耶稣说是？你是否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表达的求婚呢？如果你已经接受了，那有关拣选的教义就是针对你的。拣选的教义非常鼓舞人心，目的是让新娘惊喜万分，她居然选择了我。没有一个女人会在婚礼上对她未来的丈夫说，我就是无法释怀那些你没有选择的女孩，我就是想不明白你为什么没有选她们。没有这样的女人。拣选的教义就是为了让新娘感到不可思议，她竟然拣选了我，我真的不明白，但这实在是太神奇了，对吗？弟兄姊妹们，我不明白耶稣基督怎么能在2000年前为我明天所犯的罪付出代价，我真的不明白，但这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不明白他是怎么把我在坟墓里的身体所化成的尘土收集起来，然后重建它，赋予它荣耀，使它不再朽坏，然后在一瞬间和我的灵合起来。我的灵自从我的肉体死亡之后就一直与神在一起，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我真的不明白，但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太美妙了。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我正好热衷于将福音的真理传递给那些相信的人。坦率地说，没有什么比看到某人听到并相信福音更令人激动的了。借着神的恩典所做的工作，打开人的眼睛，使人得以明白福音真理。对于向我们周围的世界传递基督拯救的福音，你和我有多大的热心呢？韩瑞克教授从达拉斯神学院教书50年后退休了。对他的大多数学生来说，像我一样，对他教导神的话语的那份激情，那个热心，我们都非常的感恩，终生难忘。他在自己的传记《改变生命的教学》一书当中写道，我确信，如果不是神拯救我，我死后就会下地狱。没有人会特别关心我。我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的父母在我出生前就分开了。我唯一一次看到他们在一起，是在18年后我被传唤到离婚法庭作证的时候。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住在费城北部的一个社区， 那里的人说福音派教会是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但每当有人决定什么事不能做的时候，神总会表现出一种奇妙的幽默感。神带领一小群基督徒联合起来，买了一栋小房子，建立了一个教会。教会里有一个叫沃尔特的人，他只接受过6年的教育。有一天，沃尔特告诉负责主日学的人，说他想为男孩子们开办一个主日学。太好了，沃尔特，但我们没有现成的孩子。然而，沃尔特坚持要做，于是负责人说，好吧，出去开个课吧，你能找到的人都归你来教。沃尔特来到我家附近，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正在水泥人行道上玩弹珠。他说，孩子，你愿意去主日学吗？我说，没兴趣，任何带有学这个字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坏消息。于是他说，那我们一起来玩弹珠怎么样呢？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打弹珠，尽管每一次他都赢了我，但是我们玩得很开心。在那之后，我就愿意跟着他去任何地方。沃尔特最后在那个社区为他的主日学一共召集了13个男孩，除了4个人之外，所有的男孩都是来自于破碎的家庭。今天在这13个男孩当中，有11个正在全职服侍神。韩瑞克教授总结说，你看，我对教学的兴趣不仅仅是专业上的，而是一种个人的极大的热情。因为我今天之所以在教学上有热心有激情的唯一原因，就是神为我带来了一位忠心的充满热情和激情的老师。保罗就是那忠心的老师，他热心于建立和发展那些将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信心。所以如果基督徒希望能够影响他周围的世界，他首先就要对神的选民，要对这些人有热心。第二，他还要对神的真理非常热心。保罗也对神的真理非常热心，他在第一节接着说了这句话，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另外，真理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不喜欢的一个词，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将美德强加于人，告诉人们某些事情是邪恶的。真理听起来像是在定义对与错，它意味着武断，不是吗？难怪这个世界不喜欢真理，他们宁愿接受有关别人的事实，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看法。对你来说正确的，可能对我来说并不正确，所以把你的意见保留给你自己吧，好吗？保罗，你说我们能认识真理是什么意思啊？保罗在这里使用的“知识”这个词是一个复合的希腊语词，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词。它指的是全部精确完整的知识。保罗经常把知识和真理联系起来，这意味着真理是可以知道的，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不管我们是不是要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我们每天都依赖真理或者是事实的存在。一勺子砒霜就能杀死你，这不是一个观点的问题，这就是个事实。真理可以有明确的内容来区别于不真实的东西。圣经就是真理，它是自我验证的，就像以色列存在、教会存在一样。大量的圣经预言已经实现了，耶稣基督来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等等。历史的进程本身也因他的到来而改变。保罗和其他人对于所记录的历史是负责任的。 如果你不喜欢真理，真理不会因此就不再是真理了。如果你忽略它，它也不会就因此成为错谬。也就是说，不管你喜不喜欢，神就在那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条山路上开车，看到前方有一个标志，上面写着前方急转弯，限速35英里。不管你的工作是不是按小时来计酬，你都得减速。事实上，关于出现在你面前的这个标志，你对这个事实可以做三件事。第一，你可以遵循它，放慢你的速度。第二，你可以忽略这个标志，以原来的速度继续往前开。第三，你还可以藐视它，反而加速往前跑。无论你决定做什么来回应这个标志的信息，这个标志所传递的信息仍然是个事实。你是安全通过前方路段，还是遭遇不幸，要取决于你是如何回应这个事实的。真理、事实才是最重要的。保罗说，我希望教会能掌握这些真理，在对这些事情的准确理解当中成长。大家都知道，在保护孩子的安全方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了解的真理和事实太少了。孩子们不懂万有引力定律，他们因此会陷入各种麻烦。万有引力定律是精确的，也不会网开一面。我记得我应该照看我们最小的女儿 Charity， 那个时候她还穿着尿布，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书。她能做什么呢？她连怎么点火柴都还不知道呢，她会没事的。但是就在我麻痹大意的时候，这个小家伙居然已经爬到楼梯的一半了。我发现之后呢，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然后我又做了一件错事，我叫了他一声 Charity，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当然就因此失去了平衡。当我朝他走过去的时候，他从楼梯上朝着我摔了下来。我在他撞了3次楼梯之后才抓住了他。所以真理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希望更多的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首先就要对神的选民有热心，其次我们还要对神的真理非常的热心。提多，你要好好的教导这些教会真理，关于永生的真理，关于罪的真理，关于关系的真理，关于美德和罪恶的真理，关于生命的真理。生活不是在退休前要得到你能得到的尽可能多的东西，那不是真正的生活。我们要回到老版本的生命的游戏当中去，教导他们，生活是一次从出生开始到死亡结束的旅程。神在我们的旅程当中掌舵，而你的奖赏要远远地超越那个坟墓之外，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保罗身上的这个热心和他的这份激情，他对神的选民的热心，他对真理的热心。我们盼望这份热心也能够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对你的儿女充满了激情，对你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充满了热心，以至于我们可以不仅在这个世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而且也能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光，以至于借着我们身上的这份热心，让周围不信的人能够去认识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谢谢天父，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热心，求你来眺望我们，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